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的信息和明天早上的信息可以视为一长篇的信息。我们要开始来看，今天晚上要开始来看这个按照神经纶来看宇宙的历史，我们要照着神的眼光来看历史，这个是照着神经纶而有宇宙的历史。我们要看见在属人历史或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这个神圣历史可以视为何人，而属人的历史可以视为这个何人的外壳。我们愿意是在神圣的历史里，但是我们也要来看我们在人类历史中是在哪里。最终我们要在神圣的历史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两个历史。整本圣经，当我们说到神圣的历史的时候，整本圣经可视为三一神的自传。那句话，当我们的弟兄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确是非常的兴奋，几乎像魂游向外一种的狂喜，看见这本圣经乃是三一神的自传。弟兄姊妹们，他的自传要成为我们的传记，这本书也是我们的传记。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感觉如何，你们会有一个极其重大的结局，也许你觉得很低沉，或者你觉得很美妙，但是你去看看启示录21章22章，最终我们都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妙的结局。我们的传记就是在三一神的自传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美妙的结局。在人类的历史中有神圣的历史。1982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说到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我愿意鼓励大家去读那本的书。当那本书在1982年出版的时候，我记得我送了一本给我的母亲，她现在已经在主那里了，她是个信徒。那个时候我送她一本这一本书，她不认识李弟兄，她也没有在主的恢复里，但是我送她那一本书，她读了之后，她对我说这样的评论，她就说你要学像李长寿一样。我就说母亲是的，阿们。他说你看看他对历史有这样的认识，他没有用李弟兄所说的话，但是李弟兄所认识的历史是从神圣的角度来看的，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于蝶林弟兄应当记得，一次训练之后，就是我们哪一年，我们刚92年搬到阿南汉之后不久，一次训练之后，李弟兄叫于杰林弟兄来找我，他说李弟兄要休息，我们可以带他去哪里。我就问李蒙美姊妹，她就是林子安弟兄的妻子。李弟兄曾经说过他想去尼克森的图书馆，但是没有去过。李弟兄很喜欢读历史，每一次他看人类的历史，他就看见神圣的历史，所以我就告诉于杰林，我说好不好，我们建议带李弟兄去尼克森的图书馆。于弟兄去找了李弟兄，很快就回来说好啊，我们就去。 我就是说赞美主，所以我们就开车带着李弟兄到那个图书馆，一路上他就跟我们说到这个神圣的历史在属人的历史中。我不是要向你们这个推荐尼克森图书馆，在那里他们有一个短片纪录片介绍尼克森。当李弟兄坐在那里，余弟兄我坐在他旁边，我要忍住我的眼泪，因为在我里面我觉得这个人坐在我和余杰林弟兄中间的人，他的重要远远超过尼克森，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个图书馆里面所介绍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在神圣的历史里。有一个人他是那个管理员，他问我们这个跟你们在一起的人他是不是从某一个地方来的政要呢？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呢？我说不，事实上我应该说他是从这个基督星球来的重要人物。那么我们就亮着李弟兄的体力在那里参观，他也跟我们说了很多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在那里他们有很多人像有丘吉尔等等这些名人的然后我们站在这个人像的旁边李丁说啊，那你跟他长得一样高。但是这篇纲要还有很多要告诉我们，但愿今天晚上我们有祷告的灵，我们要摸着的是很深的很深奥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来看我们在神圣的历史中，在属人的历史中我们处于什么地位。约珥书说到四件事，我们要来看事实上小申言者书也是说到这四件事，就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的惩治，他对列国的惩罚，也说到基督的显现，结果带进复兴，万物的复兴就是千年国的时期，而基督的显现就是神圣的历史。现在我们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弟兄姊妹们，我要这样说，我很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再重新的说，这对我很宝贝。神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完满的基督完满的显现。首先是千年国，然后是新天新地，直到永远。每一天我们需要领悟，我们若要写神圣的历史，我们需要让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每时每刻一天过一天，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些非常美妙的信息说到基督是何等的宝贝，但是我们如何一天过一天让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呢？就是要让他向我们显现。我们若要成为他的显现，他的彰显，他的得荣耀，他当前的启示，他的扩大，他的富余，他的显现，我们首先需要让他将他自己向我们显现。他如何向我们显现呢？他将他自己向我们显现，乃是借着我们爱他，借着我们爱他，我们必须成为爱他的人。请听约翰14章21节，李弟兄很宝贝这一节。那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 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所以当你爱主，你就蒙他的父所爱，他也要爱你，并且他要亲自向你显现。往下读23节，那里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同他安排住处，就是一个相互的住处。父和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父和子的里面，所以我们愿意让他亲自向我们显现，同我们安排住处，成就这事的路，就是我们要献上自己来爱他，并且爱他到极点，使他能够一天过一天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亲自向我们显现，使我们成为他完满的显现。这里有一段信息我愿意读给你们听，隐自在神圣三一里，并同神圣三一活着。这话是这样说的，中文44页，21和23节给我们看见，只向爱他的人显现，以及父与子同来，与爱子的人一同安排住处。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子就亲自向爱他的人显现。一个人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却不是爱他的人。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神圣三一的三者就都来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我们信他，并且他如今住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就需要爱他。在21和23节里，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爱他。我们或许是基督的信徒，但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爱耶稣的人？父这标的是在耶稣这化身里，这化身乃是在灵做他的实化里，而这实化就是如今住在我们众人里面的那灵。但我们需要问说，我们是否每日每时的享受主耶稣向我们的显现？这个就是在神圣的历史里来享受他的显现，就是每日每时的享受他向我们显现。我们可能在早晨花时间与主在一起享受他的显现，但后来我们可能对我们的配偶不高兴，而失去了主向我们的显现。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有些基督徒觉得，当他们失去了耶稣的显现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救恩，但这是不对的，因为那灵是一直住在信徒里面的。那些相信他们可能失去他们救恩的人，事实上乃是相信升降电梯式的救恩，当电梯上升时他们得救了，当电梯下降时他们就不得救了。但我们的救恩不是升降的电梯，乃是楼梯，我们绝不能从其上被挪去。我们虽然在这楼梯上，但我们要享受这楼梯最高部分的福分。我们要在顶层，不要在地下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爱主耶稣，并且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一同说，主耶稣，我爱你。当我们爱他时，我们就被带到顶层，然后我们就看见诸天之上的一切。如果我们不爱他，我们就在楼梯的底层，在那里我们所看见的就非常少。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救恩，我们仍然在他救恩的楼梯上。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不仅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自己也亲自向我们显现。请听，这意思是说，当我们与所爱的那一位交通时，我们就有他的同在。如果我们爱耶稣，耶稣就爱我们，父也爱我们。当子亲自向我们显现时，父就与他同来，与我们一同安排住处，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需要更多被带到子向我们的显现里。 有父和子与我们一同安排住处。我们需要借着爱主而在主救恩的楼梯上往上去，然后主会亲自向我们显现，父和子会与我们一同安排住处，做我们的享受。所以我们需要主亲自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成为他的显现，他的彰显，使他得荣耀。要达到这次的路，乃是我们爱他，我们献上自己来爱他，使我们在实际上成为爱主耶稣的人。圣徒们，希望你们能够记得，人类的历史乃是虚空的虚空，像蒸汽中的蒸汽，但是神圣的历史是歌中之歌，是爱情的故事，是主耶稣与我们的罗曼史。我们可以说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爱主耶稣。好，我们来看这篇的篇题，这一篇纲要的篇题是约珥书的中心思想及其四种蝗虫控制的预言。四种蝗虫，先前弟兄们都说到主耶稣的宝贵，现在我要来说这些蝗虫。赞美主，这是很好，因为耶稣的宝贵，耶稣的宝贵至于我们，乃是这个神圣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来运行。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四种蝗虫，你可以说是四种蝗虫，或者是一种蝗虫的四个阶段。等一下我们读纲要，你就会看到这个解释。请听约珥书一章四节，说到这四种蝗虫，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约珥书三章十一节，说到大能者，这些大能者与主耶稣一同回来，这些就是得胜者，他们称作大能者，他们与主耶稣一同回来，在哈米吉顿征战中与基督一同征战，将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和假先言者扔到火湖里，然后设立千年国。我们愿意成为这些在神圣历史中的大能者。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我们必须看见约珥书的中心思想及其四种蝗虫控制的预言。第一终点，约珥这名意思是耶和华是神，我喜欢这点，耶和华是神。请听约珥书一章二到四节，这给我们看见这个预言的重要。我们需要让这样的预言做到我们里面，因为这对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经节说，老年人啊，当听这话，这地的一切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发生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捡蝗剩下的群蝗来吃，群蝗剩下的舔蝗来吃，舔蝗剩下的毁蝗来吃。所以这里有四种蝗虫，或者说如第一小点所说，四节用四个词说到蝗虫，可能指一种蝗虫不同的生长阶段。所以你可以说是四种蝗虫，也可以说是一种蝗虫不同的生长阶段。这四种蝗虫，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表征人类的政权。在神眼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政权的历史，分四个阶段或四个时期。我们要来看这四个阶段是什么，我们也要看见圣经将人类政权的这四个阶段比作四种蝗虫，也将人类政权比作四种兽。这是但以理七章四种兽。 今天的新闻，在人类历史中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这些蝗虫。你看看新闻，不是所谓的 CNN， 而是 LNN， 就是蝗虫的新闻网。这是很可怕的，这就是在神眼中这个人类的政权是那样可怕。这里列了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只是加一点根据这一节的附注。在一篇信息，尼迪兄说到数算我们的年日，他说我们人浪费了很多的时日，这些蝗虫可能失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浪费了许多的年日，但是我们可以向主祷告，按照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求你把蝗虫所失去的那些年日补还给我们。所以圣徒们永远不会太迟，也许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许多的年日，但是我们总是可以祷告，主啊，求你将蝗虫所吃的那些的年补还给我们。以色列人主这样对待他们，同样我们也是可以这样的祷告，求主补还给我们这些年日。诗篇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所以在主面前，一天可以胜过一千日。所以如果我们爱他，追求他，赢得他，享受他到极点，一日就可以抵过千日。好，第二小点说，这一种蝗虫的四个阶段指残害以色列的列国，就是四个相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包括罗马帝国末一位该杀，就是敌基督。所以简蝗就是巴比伦，群蝗是马代波斯，天蝗是希腊，毁蝗是罗马，包括敌基督就是罗马帝国的末一位该杀。这是从主前606年一直到千年国之间，就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后，就是主的国了，就是主的政权，那个人类的政权就是人类的历史，从主前606年一直到千年国。人类的政权有三个特征，人类的政权首先是背叛神，第二，人类的政权总是高举人，第三，人类的政权总是拜偶像。这三件事，背叛神、高举人、拜偶像，这就是人类政权的特征。这里列了但以理七章十二节，但以理七章十二节是这样说，说到这四个国就是四个兽，这些兽巴比伦是狮子所表征，马代波斯是熊所表征，希腊是道所表征，而敌基督乃是这几个兽的总和，就是那兽。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十三章一到二节，这个兽有狮子、熊和豹的特征，它就是所有邪恶权势，人类历史中所有邪恶权势的总和。我们已经很接近那个时候了。但以理七章十二节说，至于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期和时候。我要念给你们听，但以理书七章十二节的注解，虽然巴比伦、波斯、希腊的统治和权柄被夺去，但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的文化，却仍延长存留。每一个帝国被打败，其文化就被接续的帝国所承受。 请听，今天世界的文化乃是属罗马的，但它是累积的文化，包含了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的文化。所以圣徒们在神眼中，按照这一节所说的，我们都是所谓的罗马公民。在神眼中，罗马的影响力、罗马的生命、罗马的精神、罗马的文化、罗马的素质，今天仍然留在我们中间。特别是律法、法律，特别是政治，或者你看看我们的建筑，有很多罗马式的建筑。我们的建筑就是像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些竞赛竞技场那样的建筑，这就跟罗马一样，跟罗马一样。第三小点，这四个帝国的军队好像蝗虫来对以色列大肆残害，将其全然销毁，吞灭以色列的百姓、土地、田地、出产、食物和酒，并断绝他们的供物。第四小点说，这四个帝国相当于但以理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之大人像的四个部分，但以理七章三至八节的四兽，以及参考启示录十三章一至二节，以及撒加利亚一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的四角。在但以理书，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这个大人像，他把他这个梦也忘了，所以他就要他国中的哲士用法术的术士来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并且解梦。但是这些哲士他们说，没有人能够做这样的事，只有神能够告诉你你做的是什么梦。所以他几乎要把这些国中的哲士术士都杀死了。他们就说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祷告，他就得着了异象，他就知道了这个你不讲一下这个梦，并且能够解梦，就是个大人像。这个大人像有金头，表征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作为巴比伦的头。然后这个胸膛和膀臂就是马代波斯，是银的。然后肚腹和腰是铜的，表征马其顿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下的。然后了两条铁腿，还有脚是半铁半泥的，这是表征罗马帝国。现在圣徒们，当但以理解释这个梦，像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乃是在这个大人像的顶端，尼布甲尼撒是那个金头。我们现在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是在这个大人像的底部，我们是非常接近，我们是在这个脚的部分。接下来的就是那十个脚趾头，就是那十王，他们要把他们的权势都给敌基督。下一个要发生的事，就是那块石头，就是基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来砸在这人像的脚上，就把这个人像砸碎。这一块石头就成为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神的国要充满全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时候了，我们要成为这个团体的大的砸碎的石头。约珥书三章十一节，我们要连结调和合并于他，成为他是这个独一的大能者，我们要成为这个团体的大能者，与他一同回来做这个石头。最终我们要成为这座大山，就是神的国，就是这个千年国，并且要一直到永远，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小点，第五小点说他们要被基督征服并了结。基督要在复兴时代设立国度，且在得救的以色列人中间掌权。当但以理到尼布加尼撒那里告诉他这个梦的时候，这个就是他说王啊，天上的神已将这些都赐给你，要将这个末世的事告诉你。所以我们要献上自己来爱主，追求主，把主繁殖开展到各到这个整个居人之地。我们要与基督连结，调和合并，完全被基督化，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心腹，把他带回来。我再念给你们听，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你观看见有一块废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就是我们的定命，弟兄姊妹们，主的恢复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要成为这座大山，就是神的国，来充满全地。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之前约两百年，神开始打发圣言者警告以色列人，劝诫他们，招呼他们回转归向神。然而以色列人不听圣言者的话，这迫使神打发四种蝗虫来惩治他的百姓。以色列在蝗虫的剪切、群蛹、舔舐、毁坏下受苦许多世纪。第一小点，神允许以色列在蝗虫下受苦，目的是要产生一对夫妇，约瑟和玛利亚。为着约瑟和玛利亚赞美主，使神能生在人里面，由人而生，从人生出来，使神不再仅仅是神，乃是神而人者。因此神使用犹太人的受苦，带进神成肉体，这前所未有的事，把神带进人里面，使神与人调和为一。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有属人的历史，也有神圣的历史。如果你看路加一二章开头说到该撒雅古士都下令要全地的人都申普天下的人都申报户口，这是一件大事，因此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这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但是他们为了申报户口必须回到伯利恒，所以主使用世界历史这个遭遇，叫普天下的人都申报户口，这是使基督能够生于伯利恒，来成就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我们会有一整篇信息说到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次训练这是何等的美妙。我愿意指出，当然有很多事我们可以指出，但是重点是，虽然人类的历史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有神圣的历史隐秘的在进行，在宇宙中有最重大的事在发生。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就是在这个训练里，我们是在写神圣的历史。 二小点。不仅如此，神也使用蝗虫在环境中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为要完成他的定旨。你知道罗马人他们造公路，他们也有这些航海的工具，他们说了同样的语言，所以神用罗马蝗虫作为所有其他蝗虫的累积，来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措施和环境，来完成它的定旨。 A 小点，罗马帝国是四个帝国的集大成，提供一切的所需，使这位成为肉体的神能在地上生活、行动并工作。 B 罗马帝国也提供一种刑法，使基督得以被钉十字架，以完成神的救赎。钉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一种刑法，若没有罗马帝国，基督不可能被钉十字架。这个是要应验预言，并且提供一种局面，使那灵作为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得以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以产生教会做基督生机的身体，并提供种种措施，使福音便捷的传布到居人之地。所以我在说，罗马帝国用了一切必要的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甚至约翰19:19-21，比拉多写了这个牌子在基督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说到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用的是希伯来文、罗马文和西里尼文。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宗教，罗马文就是拉丁文，代表罗马政治，希腊文代表西里尼的文化。这三种的文字就代表了全人类，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钉十字架不仅是被全人类钉十字架，也是为着全人类被钉十字架。当然中犹太人他们是宗教的人来反对他，他们不要这个牌子，但是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虽然犹太人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当然这个人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不得了，赞美主。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终点，蝗虫所表征的四个帝国是属世的，却被神的匠人就是基督所使用，做他的工具来惩治以色列并惩罚列国。神借此正在完成所需要的一切，为着基督完满的显现，使整个宇宙得着完全的复兴。这是撒加利亚第一章说到这四个匠人，请听第一小点，基督是神所使用以打碎四角的末一个匠人。请记得有四种蝗虫，有这个大人像的四部分，有四个兽，也有四个角，这些是同意的。基督是末了的一个匠人，是神所使用来打碎四角的。四个匠人就是神所用的技巧，以毁灭这四国及其王。头三国中的每一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都被紧接而来的国以技巧的方式所取代。所以这四个匠人跟四种蝗虫、大人像的四个部分、四个兽和四角是不一样，因为头三国中的每一国都被紧接而来的国以技巧的方式所取代。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取代，马代波斯是被希腊取代，所以马代波斯是第一个匠人，希腊是第二个匠人，希腊被罗马取代，罗马是第三个匠人，而基督取代了罗马，并且摧毁了整个人类的政权，所以基督就是第四个，也就是末了一个最伟大的、最可畏的，也是最可爱的匠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小点，因此神所使用的四个匠人乃是马代、波斯、希腊、罗马， 至终乃是基督。第三小点，第四个匠人将是基督那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他要在回来时将复兴的罗马帝国砸得粉碎，借此砸碎那作为人类政权集大成的大人像。四，这块石头不仅表征个人的基督，也表征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他的大能者。约珥书三章十一节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聚集到哈米吉顿大战的地方，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里降临。在要来的第六篇信息，我们会有一整篇信息说到这些大能者，说到我们要怎样成为大能者，我很期待那篇信息。好，第二大点说，圣经和小圣言的书里皆是四件事：神对他选民的惩治，神对列国的惩罚，基督的显现，以及复兴的时期。约珥书只有短短三章，却包含这四件事。第一终点，首先神打发蝗虫销毁以色列，这是神因以色列极大邪恶所施的惩治。二重点，其次，本书揭示神要惩罚并审判外邦列国，因为他们销毁以色列太过分，没有顾到公义。第三重点，神对以色列的惩治和他对列国的惩罚，结果乃是基督的显现。第一小点，论到这显现，约珥说到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复合之灵的浇灌，这灵就是神的灵，复合了基督的人性，基督的死及其功效，基督的复活及其大能。这乃是无旬节那天浇灌下来的圣灵，这灵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是基督的实化，为着基督的显现。如果你读约珥书第二章的上下文，你就会看见我们要享受他的显现，就是他浇灌的灵，那条路就是呼求主的名，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件事，不要将这个视为理所当然，不要从呼求主名这事上毕业。我要问你，你不需要回答，你自己想一想，你今天呼求主名有多少呢？你每一天呼求主名有多少呢？我们不能满意于我们的情形，我们要成为呼求者，你记得大数的扫罗怎么知道那些人是基督徒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呼求主的名，所以他能够捉拿他们，当他听这些人呼求，他就捉拿他们。我就要这样问大家，今天人能不能来抓我们？请听听想想，如果大数的扫罗来，他能不能捉拿你？他也许说，哦，这个不会是基督徒，因为他根本没有呼求主耶稣，他只是喜欢的时候才呼求。第二小点，这显现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并借着那灵的浇灌得着印证和加强，因为借着那浇灌，个人的基督就成了团体的基督，就是教会作为敬虔的极大奥秘，神显现于肉体。我们来到第四终点，教会作为基督的显现，要带进复兴的荣耀之日，就是千年国时代，那时基督要得着更完满的显现，那复兴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最完满的显现。当彼得在行传三章传福音的时候，就是20、21节，他说你们要 悔改，要回转，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那舒爽的时期就得以从主面前来到。事实上，那就是指千年国，这个千年国就是有舒爽的时期从主面前来到，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预尝千年国。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岂不是从主面前享受了这个舒爽的时期吗？这实在是太好了。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说，我们需要清楚看见三件事。关于这三件事，第一终点，我们所在的时代是延续先前的时代，我们的神在其中仍在行动，他在犹太人中并借着列国做工，为要实施他的经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好，我再读第二终点，再回来解释。我们需要看见，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身体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应当渴慕做得胜者、大能者，就是那要与基督一同回来，在哈米吉顿之战中对付敌基督，并要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圣徒们，我们要祷告，不要让这样的话过去，我们要求主使我们成为得胜者。主啊，使我成为你得胜心腹的一部分。启示录二三章，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给我们看见仅仅在教会中还不够，我们要成为教会中的得胜者，我们要成为他得胜心腹的一部分。所以赞美主，为着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赞美主，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使我们能够满足基督的愿望，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他得胜的心腹。主的恢复兴起来，就是要产生得胜者。第三重点，我们作为基督身体上之肢体的目标，乃是在内在一面扩大基督的显现。我们渴望见到基督之显现内在的扩大，这扩大是在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灵里，并借着我们的父，就是那永远全能神圣者的生命而有的。圣徒们，我们要扩大基督的显现内在一面，扩大基督的显现那条路，就是爱他到极点，使他能将他自己亲自向我们显现，并且透过我们而使他自己得着显现。哥罗西二章十九节说，持定元首，我们要持定元首，这就是我们要让他做元首，在我们日常生活、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侍奉生活中一切的事上，让他居首位，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持定元首，就是我们亲密的连于他，这元首本于他全身。你看，全身是本于我们亲密的连于基督这位元首，本于他全身间的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神在自己里面不需要长大，但神需要在我们里面长大，这个就是基督显现内在的扩大。基督就是神，我们需要基督，就是神在我们里面长大，一天过一天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很好很宝贝，我们弟兄非常喜欢，哦主求你长在我心，我们要祷告那首诗歌，哦主求你长在我心，你外在无他求。那一首诗歌是非常宝贵，我要鼓励你们唱那首诗歌，祷告那首诗歌。第四大点，我们可以走得胜的路来扩大基督的显现。你是否愿意走得胜的路呢？我们可以走得胜的路来扩大基督的显现，使我们成为大能者。我们说到爱主，说到持定元首， 现在我们要借着以下圣经的实行，就是在调和的灵里照着调和的灵行动生活并行事为人，这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大能者。圣徒们，我们若是进入这些生机的实行，是习惯性的、经常的、持续的、一贯的这样实行，我们就是过神人的生活，我们就会有团体的神人生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团体的模型，我们是一般人，是活在神的经纶中。我要把这一二三四五个点念给你们听，不要把这些点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先前所说的，对不起，我是用一个世俗的例子，这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足球教练
有一个足球教练，人家问他有什么技巧，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为什么赢呢？
我们赢就是挡住人家，
因为我们就是挡住人家然后进攻，这就是我们赢的路。在基督徒生活，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挡住然后进攻，就像做这些生机的实行。这个教练当他们在那里要挡住人的时候，他们是挡不住的，你知道吗？魔鬼知道你要呼求主的名，但是他没有办法制止你。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所以第一点是呼求主的名。圣徒们，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我们要享受他的丰富，我们就要呼求他的名，我们要说主耶稣，哦，主耶稣，我需要你。我们要一直呼求主直到进入国度，我们说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爱你。不要说主啊，我不要说我很累，要说主耶稣，我很累，这样你就会得着加力，他要做你的力量，要呼求他的名。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不仅是起初的救恩，更是生机的拯救。罗马十章十三节下有这样的应许，没有人能够在圣灵里，若不呼求主的名，你呼求主名，你就在圣灵里，你操练你的灵，将你的心转向他，你就在圣灵里。所以我们要呼求主的名。然后第二点，导读主那是灵的话，呼求主名，在我们的灵里导读主的话。弟兄姊妹们，我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一贯的持续的充足的导读主的话？是不是一贯的？是不是充足的？我们需要成为呼求主名的人的模型，需要成为导读主话的人的模型。在以弗所六章十七十八节，接受这个纳灵的箭，纳灵就是神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经历见识，在这世上警醒。所以我们要在导读主话这件事上警醒，这个为着你的祷告生活，为着你的导读主话要警醒。第三重点，说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 就是我们与不住的与主接触，我们操练我们的灵，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他。贴前五章十七节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在基督里对你们的旨意。圣徒们，这是一件大事。当然我可以说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可以从重大的一面来说，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要我们常常赞美主，要我们不住的祷告，要我们凡事谢恩。你不需要回答我，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凡事谢恩呢？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有很多事对我们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主摸着我说，你为什么不要说哦不哦糟了，你为什么不说哦主耶稣感谢你。主摸着我，我就转向他，我就说，主啊感谢你，主耶稣为着这个情形这个环境赞美你，我们要凡事谢恩，为着那些你不能感谢的事来感谢。你不愿意感谢主，你还是要感谢主。我相信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是个不感恩的人，像提摩太前书所说的，有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不感恩的，即使有好事临到你，还说那还是不够好。但是当我一得救，我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就为着这个每一个日子来感谢主，甚至我为着公园里面的鸽子感谢主。现在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凡事谢恩呢？我们有没有不住的祷告呢？这是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连在一起的。第四重点，不消灭那灵，反而使我们的灵如火挑旺起来。不要消灭那灵，要使我们的灵如火挑旺起来。这意思是说，那灵就是神圣的灵，使我们的灵如火焚烧。我们不要消灭这个灵，我们不要消灭那灵，因为那灵使我们的灵如火焚烧。罗马书说到，殷勤不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做奴仆服侍主。所以我们需要灵里火热。第五重点，不藐视真言，反而重视真言。贴前五章二十节，不要藐视真言者的话。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下是很重大的一节，说那真言的乃是建造教会。圣徒们，当你预备真言，为着主日早晨的聚会预备真言的时候，当你真言的时候，你乃是建造教会。这是一件大事，建造教会就是预备心腹，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是一个最大的预言正在应验中。但是这个我，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我经过了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把它分赐到彼此的里面，这样它就能够在我们里面扩增。所以那真言的乃是建造教会，这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扩增。林前四章十二节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渴慕灵，就要为着教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我喜欢林前十四章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好，我念第五大点给你们听。我希望我们不是走一般基督徒的路，而是走得胜的路，做大能者，以与那独一的大能者相配。但愿我们成为大能者， 主啊，使我们成为大能者，与你这独一的大能者相配。基督现今坐在诸天之上的宝座上，等候我们受成全得成熟，至终时机将成熟，使他可以回来对付列国，拯救以色列的渔民，并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经纶。之后复兴的时期就被引进，这复兴的时期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彰显于基督的终极完成。这岂不是非常美妙呢？这个就是约珥书的中心思想及其四种蝗虫控制的预言。我们在这里仍然看见基督的宝贵，因为我们看见神圣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中间运行，这是非常美妙。好，我们与旁边的人祷告一分钟，然后陈哲全弟兄会带领我们继续我们还有相当的时间，看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